特朗普星期五说，他相信美国可以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是表示除非协议对美国有利，否则他不会接受。
美国劳工部3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美国的就业增长几乎停滞，仅仅增加20,000份工作，但失业率下降，年度工资增长率为2009年以来的最好状态。
华为为何突然高调起诉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公关攻势乃至这起诉讼能否扭转美国的强硬态度？专家试点与您深入解读。3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他相信美国可以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他表示除非协议对美国有利，否则他不会接受。详情请我的同事莫宇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五的时候在前往阿拉巴马州之前，在白宫被记者问到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的这个问题，那他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有信心，他同时表示呢，如果协议不是对美国非常有利的话，他就不会接受。那有报道说呢，中国对达成协议并不积极，美中两国元首也有可能不会举行峰会。那特朗普总统是说呢，他没有听说过相关的报道，那他表示双方进展不错。那他还补充说，不管是否能达成协议，美国都将会很不错。那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的时候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两国谈判官员有可能不久之后还会见面继续磋商协议内容。那他一天前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是表示，两国的谈判进展非常好，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议。那他透露说，中国在协议中会承诺大幅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且这个披露中国央行有关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其他一些官员呢，在谈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呢，语气更为谨慎。比如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就说，谈判取得真正的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呢，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做出重大结构性改变，以及有这个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否则特朗普政府是不会接受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五的时候对《华尔街日报》也是表示，美中尚未确定两国首脑为解决贸易争端而举行的峰会日期。他说，双方仍需缩小差距。虽然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出，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他们对美中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是表示乐观的。那么来听听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学教授陈昭辉的观点。
你要知道，就像莱泰斯这种强硬派，他从来没有说哦，我们要达成，我就是很容易就能达成协议了。他从来这么说，但是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已经说了，我认为他的态度已经跟以前的变化已经很大了。他说了什么呢？就说中美的贸易协定已经达成了实质性的进展。他能说这个话呢，我认为的话，这个就很有可信度了。所以说我呢比较乐观，就是在三月底的话，他们应该是能够达成某种协议。还有一个比较乐观，当然就是这个三月二号的这个关税没有加上去，而且的话没有一个新的那个 deadline。如果说是没有，就是川普总统没有看到个很好的进展的话，他我想一般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就基于这两个条件呢，我就认为的话，他们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性呢应该是很大的。
那么在美中贸易谈判的这几个月来呢，不断有消息传来显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星期五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2月份中国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减20.7%，跌幅大到高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的4.8%。那经济学家说，出口疲软的一个原因呢是美中贸易关税争端，但更大的原因是全球经济放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即使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中国的经济也很难得到提振。我们来听听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经济学家刘畅的观点。
即使协议达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提振也会很小。部分原因是关税一开始就不是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拖累。中国经济放缓是由于之前的政策，是由于国内因素。
那么直到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8年继续扩大，创下新高。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数据呢可能会被认为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力图缩小逆差努力的这种失败，但是也显示出呢，中国受关税冲击的商品规模远超美国受冲击的商品规模。那么猪狗依赖性的中国经济可能遭遇的痛苦要远远大于美国。挑战。
好的，感谢墨雨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五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中尚未确定两国首脑为解决贸易争端而举行的峰会日期，并且双方都不认为应该立即达成协议。他还说，双方也没有在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峰会做准备。《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美中两国可能很快达成一个贸易协议，渴望在本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前完成。特席会或于本月27日，即习近平结束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在海湖庄园举行。布兰斯塔德说，双方现在还没有谈到哪个地步，但是比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双方目前取得的进展要更大。
3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日，作为世界上两个备受瞩目的国家，美中两国的女性权益情况如何？如何评价两国民众为争取女性平等权利所付出的努力？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中国的女权活动人士梁晓门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梁女士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梁女士您好。
嗨，你好。
是的，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您目前是居住在美国哈，那么以您的观察，就是您对美国的这个女性权益状况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是从对比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这边它的法律其实在保护女性上面是更完善的，可能没有非常明文，就在明文规定上面可能有一些法律没有中国这么先进，比如说关于产假的规定，很多在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正在争取带薪的产假，因为这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而且美国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比如说在立法部门应该有至少多少的女性必须要在立法部门里面，就没有这个配额的规定，但是中国是有的。即使在这些法律上面有一些欠缺或者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执行上面比中国更完善，比如说像反性骚扰还有就业性别歧视都有非常完善的法律配套措施。如果一个人受到歧视，可以运用不同的工具，包括说政府部门的一些问责的渠道或者法律这样的诉讼渠道，都可以给女性提供救济。但是在这些所有的渠道，在中国都是欠缺的。包括说，我们即使在2007年已经有了第一部就业促进法，但是直到2012年才有真正的第一个就业性别歧视的诉讼。而且这个诉讼最后是虽然是赢了，但赔偿只有2000块钱，跟远远少于受害者为了这个诉讼所付出的成本。而这些在美国是可以有更巨额的赔偿。
是的。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女性权益情况呢？中国的这个女性权益发展，您认为在过去的一年有什么样的进步，然后又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跟美国对比起来。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发生了反性骚扰的 Me Too 活动，然后在2018年紧跟着美国的这个活动，2018年我们中国也有了我们中国的 Me Too 运动。在社交媒体上面有特别多的受害者发，就是用 Me Too 我也是的这一个标签说出他们被性骚扰的经历，然后有特别多的，而且有很多在高校里面的教授有被曝光长达十几年的性骚扰他们的学生。然后这个是2018年的2018年非常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Me Too 活动，然后有很多包括说有来自70多个学校的毕业生或者在校学生，给70多个学校一共9000个学生加入一个联名信，要求高校建立反性骚扰制度。所有的这些都是过去2018年非常让人开心和惊喜的运动。然后 去年的这个运动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一是有非常多的公众参与，非常多的学生参与，其次就是在2018年我们的民法修正案上面也规定了，也加入了不得性骚扰，明确的加入了性骚扰这三个字。而今年年初1月1号中国的最高法院也确定了有就加入了就业歧视以及性骚扰这两个案由。在此之前，如果受害者受到了性骚扰，想要告告那个性骚扰的施害者的话，他只能够用一般人格权。所有的这些都是2018年的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其实到最后是有一点点政策上的进步，然后这些进步都让在中国的女权活动家还有Me Too的活动人士非常的振奋。
是的，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中国的这个女性权益的这个进程，那么现在还遇到了有没有一些哪些阻碍呢？
非常大的阻碍，这个其实也是第一个问题，我并没有解答清楚，就是在美国有哪一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妇女权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边妇女能够有，就是包括公民社会有非常开放的还有自由的公共参与的机会，甚至是还有包括说公共游行示威，然后这些游行包括游行这个词在中国还有集会游行示威，所有的这些权利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妇女运用的问责政府的工具。然后在美国妇女拥有这个权利去集会，包括说每年1月21号的妇女大游行，还有就是在美国有开放的言论自由，能够让 Me Too 的受害者、性骚扰的受害者的故事在主流媒体上面被报道。但是在2018年，在中国的 Me Too 活动进行的时候，妇女就参与者遇到了最大的阻碍。第一个就是言论审查，妇女受害者的经历只能够通过社交媒体被曝光，而且很快的会被删帖。而且主流媒体不会对任何一个受害者的故事进行报道，这些在美国都会有报道。所以在中国，即使 Me Too 活动在一些参与者、在受害者看来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声势浩大，尤其是跟其他公民社会运动比起来，但是在主流社会里面，了解中国的 Me Too 活动的并不多。这些都是因为有言论审查的限制，而且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公共参与，包括游行还有集会的方法来进行对政府还有施害者的问责。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对一些女权运动核心的组织者进行打压。去年2017年年底，更是有2017年跟2018年和2017年都有多家妇女机构，非常有影响力的妇女机构被关闭。所有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挑战。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对话就告一段落。那么我们感谢中国女权活动人士梁晓门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来看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星期五在香港呼吁北京结束在中国进行宗教迫害。布朗巴克在香港外国记者会谈到中国大陆宗教自由时言辞表示，北京对信仰发动战争。布朗巴克呼吁北京尊重人民宗教崇拜的权利，他说中共必须采取行动纠正错误。在谈到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时，布朗巴克说这种包括酷刑、政治灌输以及强迫劳动等做法是侵权行为。他还说特朗普政府高度关注新疆大规模拘留营的情况。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说，美国注意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在过去一年内有所增加，对海上贸易及该地区海底电缆传输的金融信息构成巨大威胁。戴维森星期四在新加坡说，中国在过去一年中舰船、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活动比前几年更多。
戴维森2月12日在参议员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长期最大的战略威胁。他说，除了战争手段，已经没有办法可以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
美国劳工部3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美国仅仅增加了20,000份工作，这可能让人们担心美国的经济活动正在减缓。
尽管2月份的新就业数据是2007年9月以来最弱的增长，但是失业率从1月份的4%下降到3.8%，年度工资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的最好状态。到今年7月，美国经济将进入一连第10年的增长，创下美国经济增长最长纪录。有专家认为，美联储今年可能不会加息。
由私人宇航企业 SpaceX 发射升空的龙飞船已经脱离了国际空间站。龙飞船星期5清晨与国际空间站脱离，星期5上午成功落在大西洋。龙飞船为国际空间站输送了设备，并在国际空间站上对接停留了5天。在此期间，宇航员们进行了试验，并检查了龙飞船的舱室。
龙飞船可以载人，但是本次搭载了一个实验假人李普利。李普利浑身插满了传感器，用于检测真人在飞船上的感受。8年前，美国航天飞机计划结束以来，龙飞船是第一艘商业制造并商业运营的载人飞船。美国目前依赖俄罗斯将宇航员发射升空后送入国际空间站，为此需要为每人支付大约8000万美元。
特朗普总统认为，他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将使对手民主党人陷入困境，为2020年的另一场胜利铺平道路。美国驻非洲部队指挥官表示，未必会从非洲撤军10%。华为为何突然高调起诉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公关攻势乃是这起诉讼能否扭转美国的强硬态度。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1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2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5说，他相信美国可以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表示除非协议对美国有利，否则他不会接受。周5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日，美中两国的女性权益情况如何？美国之音邀请女权活动人士一同探讨。 私人宇航企业 SpaceX 发射升空的龙飞船已经脱离了国际空间站。
距离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还有20个月，但是总统特朗普已经发出了战斗号角。特朗普认为他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将使对手民主党人陷入困境，为2020年的另一场胜利铺平道路。反社会主义是否在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有效的连任策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冷战宣传漫画时代已经过去60多年，但社会主义可能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恶魔，至少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是这样。
社会主义只关乎一件事，它被称为统治阶级的权利。
距离大选还有20个月，反社会主义是特朗普的战斗口号。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想要用政府的完全控制来取代个人权利。他的主要目标是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竞争激烈的民主党初选中处于领先地位。
经济和政府为我们所有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1%的人服务。
桑德斯支持全民医保、免费高等教育和将最低工资翻倍等政策，他还支持绿色新政，这是民主党人提出的一项旨在振兴经济和消除碳排放的非约束性决议。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那是一项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旨在恢复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繁荣。但桑德斯是团结非特朗普选民的最佳候选人吗？
如果民主党提名一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极左的候选人，这对共和党候选人和特朗普总统连任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成年的千禧一代，他们对一个机会减少的经济体感到失望。
他们非常担心入不敷出，他们对信用卡等工具持谨慎态度。
但这显然是总统愿意下的赌注。分析人士指出，把民主党描绘成社会主义者将巩固特朗普的大本营，并扩大共和党对拉美裔选民的吸引力。
尤其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大量委内瑞拉人和古巴移民，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讨厌社会主义。
这正是特朗普上个月在迈阿密演讲中强调的。
社会主义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它总是回到过去最黑暗的篇章。
总统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中反复提到这一警告。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美国驻非洲部队指挥官对五角大楼是否会像去年年底宣布的那样把驻非部队削减10%表示怀疑。
美国驻非洲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校托马斯·瓦尔德豪瑟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他已经把驻非洲部队的人数减少了大约300人，但是指挥官们似乎正在重新考虑从非洲大陆再削减400名士兵的计划。
我们是否会被指示进行第二步削减还有待决定。最后我要说的一点也是我跟国务卿说过的，那就是这些决定是分别做出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将申请复议改变目前的计划。
瓦尔德豪瑟将军说，非洲大陆的优化削减只集中在反恐战略上。他还说，他仍然对西非地区撤军感到焦虑，那里仍有暴力极端组织的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3名华裔男子周四在加州被捕，他们涉嫌非法种植和销售大麻，而据信他们的运营资金来自中国。目前3人都已经获得保释。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详情。魏芝。
好的，周四的时候呢，加州的南部圣贝纳迪诺郡有3名华裔男子被捕，他们涉嫌非法种植和销售大麻。据这个执法部门称呢，这3名男子的资金来自中国，这是该地区打击非法种植大麻行动的一部分。那加州中部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助理检察官卡利帕尔默告诉美国之音，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查获了近90公斤的加工大麻和约3000棵大麻植物，大约$80,000的现金。我们还查获了大量的种植大麻的工具。
那帕尔默还说呢，该非法行动的负责人呢，他是一个房产经纪人，名为李林，这是他的艺名。今年37岁，他负责管理用来购买房屋、管理账目和支付水电费的空壳公司。买房子用的$5,000,000中的大部分呢，是从广东省汇来的。执法人员还从他的家中查获了3把枪。另外呢，两名嫌疑人是42岁的本陈和44岁的吉米鱼。据信他们参与了种植大麻。帕尔默说呢，虽然加州大麻合法化了，但是这三人的行为却是非法的。他是这样解释的。
他们基本上是利用这个州大麻合法化来种大麻，然后向没有合法化的地方销售。他们在这里种也没有遵守法律，他们不注册、不交税。他们还有很多方法来掩盖，因为他们种大麻的方式即使在这个州也是违法的。
那这三个嫌疑人还私自接通电源，从电力公司的电网当中偷电，用于大麻的种植。帕尔默说呢，这个团伙在加州和内华达销售大麻，而执法人员对此案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调查。今天记者是联系了一个嫌疑人的律师，但是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回复。目前这三个人已经获得保释。那下一步呢？法院将在3月28日进行初审听证，以决定是否对嫌疑人进行起诉。帕尔默说呢，这起案件是在大麻合法化的地区，海外资金注入黑市大麻交易的最新案例。那今年4月，联邦和当地的执法人员在北加州查获了用来种植大麻的大约100栋房子。那这些房屋是由一个中国境内的犯罪组织从中国汇钱购买的。那与此相类似的案件呢，发生在去年的11月28日，美国的华盛顿州警方突击搜查了涉嫌非法种植大麻的场所，54名中国人被拘捕。那截至今年2月份，该案仍在调查中。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给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韩国大学生庆祝国际妇女节，并呼吁采取行动争取妇女权益。
这些学生星期五在首尔举行了游行集会，敦促当局在校园内和社会上努力改善和维护妇女权益。
我不认为社会接受女性也是人的观点，特别是20多岁的女性。我认为我们必须为此奋斗，直到我们有一个女性在晚上也能安全出门的世界。
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每年这一天，很多地方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华为事件继续升温，华为本周宣布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称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中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华为设备和服务的条款违背美国宪法，而美国政府和情报官员普遍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紧密，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一向低调的华为为何要突然高调挑战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公关攻势乃至这起诉讼能否扭转美国的强硬态度？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一位是塔尔萨大学国际谈判兼职教授、国际贸易投资顾问张群先生，欢迎二位。
谢谢。
我们提到这个华为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本周华为是决定起诉美国政府，但是我觉得可以说是被普遍认为胜算并不大。那我想首先请问戴博先生，您认为为什么华为要这么做？
很明显的是因为华为非常的那个担心美国宪法的这个健康的情况，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我们欢迎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诉讼。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公共关系，他们知道现在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允许华为参加他们的新的基础建设的这个制造，要不要用华为的路由机。 和别的设备，虽然他们在美国的那个法庭里很可能是赢不了，因为这个是牵涉到美国的合理的国家安全的一些考虑，可是他们说不定可以赢得一部分欧洲的政府和人民的这个舆论来支持华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嗯，好的，那我现在想请问这个张巡先生的观点，您是否同意刚才戴博先生说的这是一个这个公关上的手段，以及我还非常想知道就是您对在过去的几周里华为使用的这些公关的手法，包括刊登一些广告和邀请一些美国的这个记者到华为的这个工厂去参观，您是认为这样的这个公关手段的效果怎么样？
我有一点不太同意的看法。首先一个公关的手段效果，就像您讲的，就是我要说的，并不好。比如说哈，美国这个英语中有一俗语叫做 my way or highway， 对不对？就是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听我的，要不听我的，要不滚蛋。那么华为呢，这个任正非他的总裁谈的说，如果你买我的东西，如果你不买的话，你会吃亏，将来以后我的东西物质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那么最后呢，我看这个美国的一些社交媒体上讲出来了，就把刚才那个 my way or highway 改成华为 or highway， 或者改成说 my way or 华为，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对他这种感到他很霸道。那如果你再起诉美国政府呢，你会让人感到更霸道，特别联系到中国政府围绕着这个华为这个孟晚舟案呢等等展开的，比如说扣留人质啊判那个一个二审判这个加拿大公民死刑啊，突然取消加拿大农作物订单呢、啊、它整体这些东西呢都会让别人感到说，如果我使用你的产品，如果我有些事情做得不合你心意，那么我会足够担忧你会对我采取行动。所以说呢，它公关我觉得效果并不好，这不是一个商业考量。我从一个曾经中国人就是从中国过来呢，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华人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呢，我更感到呢，他是为了一种国内政治的需要。也就是说华为他实际上呢，现在美国政府对华为制裁，或者华为现在的他整个的情况，就像好比中国的一个缩影。那么华为几乎跟中国政府是有不可关联的联系。你作为一个公司，我可以道歉，我可以认错，但我作为一个政府，我要坚决维护我的形象。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政治考量。
嗯，张军先生，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中国政府，我们知道这个在应该是当地时间3月8号，在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中国外长王毅是针对这个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事件，是表示说，中国支持相关的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并且说这个中国这是维护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职责。您对他这样的表态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觉得这样表态实际上呢，你包括中国政府他刚才我提到做的一系列事情，还有包括特别刚才您刚才讲过的，就是说他邀请记者去这个深圳访问华为，对吧？我们经常他会套一个剧情说，你了解华为吗？你到过华为吗？那么让他去华为访问，可是呢他通过中国使领馆来发这个请柬，同时要包这个记者的吃和喝，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华为，他们可能客观主观上想通过这个造一个公关啊，这点我不否认，可是客观上他因为他根本就是对国际的这种文明世界他怎么去运作他不明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结果造成的结果就是适得其反。
嗯，好，下一个问题想请问戴博先生哈，就是您刚才提到华为的这个公关的这个手段，您对华为的最近的这一些一系列的做法是怎么看的？包括就在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相当这个坚定的认定华为和中国政府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情况下，王毅外长还这么说，您怎么评论这个评价？
我觉得刚才那个江先生说得很清楚，我也很同意。虽然这次那个华为提出这个诉讼，为的很可能是全球的公共关系，这个不一定是说会成功，而且说不定会使华为更难堪。我觉得华为还有那个中国政府的所有的这些声明是有一点缺乏自知之明。你在美国的法庭一提出诉讼，就会是公开的拿取很多证据，要很公开的辩论所有的有关这些案子的一些事实，而且这样子的话，不只是在美国，还有欧洲很多国家就会意识到，哎， 中国现在正在利用美国的这个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个系统，可是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有关公司在中国没有这些权利，他们不可能这样子做，所以中国还是缺乏这个法律经济方面的那个互惠。那个孟子的话是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华为正在合法的在美国占一些便宜，可是中国还不给予美国和别的国家的公司在中国国内的类似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去这次诉讼就会强调这边的那个不公平，而且关键不是华为的这些路由机或者是别的设备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后门，关键问题还是中国当局和中国的国际巨头之间的非常紧密的关系，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还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所谓的私营企业在内，所以关键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技术方面的证据，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中国的安全部门下一个命令让任正非做任何事，他非得听从不可，所以他是产生一个威胁。
戴夫先生，我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大概到去年华为的这些反应还可以说是比较低调的，但是到从今年年初这个任正非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包括华为的高管在这个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再到现在这个起诉美国政府，好像突然从一个手势变成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攻势，您认为华为为什么这么做，是哪个事件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他觉得我现在要转变自己的做法？
孟晚舟毕竟是他女儿吧，这个可能有一部分是一个父亲的感情，就是要为了他女儿辩护。其实的话这一个多月来有越来越多的东欧西欧的国家开始再考虑要不要允许华为参加他们自己的 5G 的基础建设的建立工作。现在有一部分国家像英国还没有做出最后一个决定，像德国等等也不完全服从于美国，也不完全按照那个华为的那个做法来安排他们的基础建设，他们说我们可以管理这些威胁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所有的国家决定你是更信任中国或是更信任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所以我觉得那个任正非，第一是家庭的考虑，第二对他来说是他的公司的那个生存的一些问题。
好的，那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张群先生，就是您作为这个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这样一个专家哈，您认为在当下这个华为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就是是什么让华为决定采取这样的一个强势的立场？
对，其实华为它现在的这种强硬立场呢，往往很多时候你用理性的去很难解释它。那么刚才戴博先生说的有一定道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一直以往说的，开始华为的怀柔政策，它比如说任正非表示说相信美国的司法程序，相信美国司法口气很软，那但是呢他们以为这样软下去就能够逃避制裁，逃避这种法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犯了这个银行欺诈等等的一些罪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美加两国政府现在看来，美国政府肯定认同，加拿大现在也基本认同，因为他已经开始了启动了引渡程序。那么因此呢，就是说华为他后面有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他的以前做的事儿，不是通过公关能够解决的。那么当这个软办法不行的时候呢，那怎么办？这种情况我总是在研究它背后的一个决策机制，那你会发现什么呢？它背后的机制中间呢会有一些文化的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在于什么呢？儒家文化下呢，它因为它缺乏基督教文化的它这种自省的自我忏悔的一个意识，因此呢它往往会包括个人都是这样的，当被受到指责的时候，他会反应非常激烈，表现得非常激烈，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我觉得这里边是他一个比如说华为他内部企业的高管也好，还是说周边的政府官员也好，他为了自身的就位置的安全，为了避免 这种自己的危险，他也会去诉诸这种文化的因素获得支持，他很容易被通过，就是说我变得变本加厉的强硬，这样来表示我无辜，表示我正义。那么这种内部决策中，不管你跟国际国外的接受度有多大的矛盾，它是一个很容易能够通过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美国政府对华为的这个政策。好，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这个指控其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伊朗对违反对伊朗的制裁，还有就是窃取美国公司的这个商业机密。但是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美国政府担心的原因就是华为的这个原罪其实还是中国的法律和制度？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担心，美国政府现在所做出的这个反应是否是合理和适度的？戴博先生，
我觉得美方的这个考虑绝对是合理的，因为在中国的法律之下，如果那个政府要求任何一个公司跟他合作，为了国家安全的话，他非得同意不可，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应该的。有关那个孟晚舟，就是要求那个加拿大把他引渡到美国来。这个是否一个妙招还是一个败笔？我自己认为还是一个败笔，没有必要。我觉得原来如果你就是公开的起诉孟晚舟的话，可是不逮捕他，这样子的话，他没有办法到任何一个跟美国有引渡协定的一个国家去，那就足够了。这样子的话，你是给他们传递一个信号。可是你让加拿大把他逮捕了，很多中国人就觉得美国是扣留人质。其实这个原来不是扣留人质的，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门的一个非常正常的合法的一个程序的一个结果。非常遗憾，后来特朗普他自己说，如果在这个贸易谈判方面中国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交易，他也许会干预孟晚舟的这个案子。这个是事后把孟晚舟贬为一个人质似的。所以我觉得原来把他个人带进这些国家安全的问题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是我还是觉得美国政府的安全考虑是有根据的。
嗯，好的，那张群先生，您对这个美国政府处理孟晚舟和华为的事件是怎么评价？
我的看法跟戴博先生基本是一样的。因为首先一个，他美国政府无论是他对孟晚舟这个他引渡案的这么一个证据的收集，以及哪怕包括早在2011年的时候，他在国会否决华为收购三叶公司，美国三叶公司的那次案件中，及后来《纽约时报》报的美国 NSA 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他在这个他有一个项目就叫做 Operation Shot Giant， 那么这个项目中间呢，他对华为这边的后门呢，他去对，他就等于进入了华为的服务器，甚至把那个任正非的一些电子邮件都已经拿到，那么证明了他拿到了大量的证据。所以说呢，美国政府他对于华为的反应，他都基于这些证据和不断的听证会、不断的 CIA、FBI 还有这个 NSA 的报告他做出的。而还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说，当美国政府做出决定以后，华为及中国政府的反应，包括您刚才提的王毅的这种说法，以及他就是说这种基本让外面看你的法治是个笑话，可以随便的判人的死刑，一个小时的二审就可以判死刑，然后呢突然间取消订单等等的，那就是反而就证明了这个美国政府这样做是对的。
嗯，
担心不是多余的。
嗯，张先生，一个简单的问题，您认为华为还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扭转美国政府的态度？
非常难，我觉得几乎是我认为是没有可能的。特别是它背后的因为有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
OK， 那戴博先生，您认为这个华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纠纷吧，继续升级下去的话，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和美国这个全球的一些竞争，现在这个创新和技术是变为一个焦点。华为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华为这个案子怎么处理不会变为一个美中关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感谢国际贸易投资顾问张群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期的美国军事观察，首先继续为您介绍美国国民警卫队特种部队迈克尔·坎波菲奥，来自新泽西州布里克镇。他在11岁时被诊断出有白血病，但现在他即将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他是怎样做到战胜病魔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奋斗历程。
我真诚地相信，作为一名作战分队的中士是军队里最好的工作。我们可以在业余时间从军，还能外出执行任务，这真的是军队里最好的工作。
当我必须迈出第一步，不再考虑回头路的时候，我决定加入国民警卫队的特种部队。你知道，我终于毕业了。戴上贝雷帽，看到我父亲出席典礼，那是我的人生巅峰。我经历了2年半的训练，最后来到这个团队，加入潜水小组，并保持优秀的成绩。是的，这些可以说是我一生的高度。真的是这样，从训练开始到认识现在这些生死队友，真的是太棒了。
这就是绿色贝雷帽的伟大之处，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部分，就是和队友一起打造这个团队，增强他的活力。每一次的共同训练或者执行任务都会增进我们的团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了解每个人生活上的变化，一起通过训练去验证团队的实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只要还在特种部队里，我就不会去其他任何地方。我喜欢这里人的心态，但最让我有归属感的是我身边的战友。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国民警卫队员在为保卫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时，他们的奉献精神是非同寻常的。
这种体验是什么都换不来的。
2019年2月23日，在南卡罗来纳州帕里斯岛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迈克尔·坎波菲里奥正在接受魔鬼训练。魔鬼训练共持续54个小时，需要新兵们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克服挑战，以赢得海军陆战队员的称号。迈克尔·坎波菲里奥来自新泽西州布里克镇，他在11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他通过化疗与癌症抗争，16岁时他的癌症得到了缓解。他决定加入海军陆战队，但由于他的病史，他被拒绝了。经过5年的反复尝试，他终于获得了豁免。2018年12月10日，迈克尔来到帕里斯岛的海军陆战队新兵营，开始参加训练。他预计在2019年3月8日毕业。
我11岁时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是的，当我被确诊时，我才11岁。我以前被误诊了4次，他们一直告诉我是流感，就是感冒了，回家吧。直到最后，一名医生终于诊断出我有白血病，我得的是癌症。我接受了4年半的治疗，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几乎把我所有的梦想之门都关上了。我从16岁起就想参军，他们一看到我的病史，马上就把我拒绝了。我连参加体能测试的机会都没有，基本就是不，我们不需要你。但是我没有放弃，一直在跟征兵人员努力。 我最后终于实现了我的目标，我终于有了出发日期。我觉得我在海军陆战队能学到的东西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给我的。他们的奉献精神验证了我的想法。我的招募官就向我展示了他们对自己、对陆战队还有对于我的专注与奉献。我只是想证明我能做到，我不只是说说而已。我的招募官和枪械教练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敬业的海军陆战队员和绅士。除了我的父母，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这么致力于帮助我实现我的人生目标。
Into my life goal.
Hey, let's get to work this morning. I'm done.
三架隶属于联合攻击战斗机联队的 F-35C 闪电二型战斗机近日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上空完成了一次训练测试飞行。为确保每一个 F-35C 中队做好完全战斗准备，联合攻击战斗机联队司令部确保通过飞行训练与测试，让每一架舰载 F-35C 战机能顺利完成海军航空兵司令部下达的全天候攻击以及战斗机支援等任务。凭借其隐身技术、先进的传感器、武器能力和射程 ,F-35C 是首批在航空母舰上服役的第五代战机。
2月28日，美国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宣布 F-35C 已实现初始作战能力，已可以开始执行实战任务。
一些经过挑选的摄像师进入美国的一些黑社会活动猖獗的危险地区，记录和讲述那里居民的故事。
那么这些社区呢，分布在芝加哥、洛杉矶、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等地。肖恩·科顿是这些纪录片创作者之一，请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肖恩·科顿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采访说唱歌手三十 Rich。科顿知道这是一个由黑帮控制的危险地区。
沃斯堡就像90年代黑帮活动还是很猖獗，血帮和拐帮就像90年代，一起看吧。
三十瑞士的真名是韦恩沃克，科顿问了他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拐帮的地盘是吗？
去到其他摄像师不会去的地方，采访各种各样的人，这是科顿的 Say Cheese 电视越来越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很有风险。
我讨厌我有时必须带着它，我有携带枪支的许可。扎克被杀后我买了枪。
扎克是扎克斯通纳，他在 YouTube 上开设了一个热门频道，记录芝加哥街头的黑人文化生活。去年五月，他在一场尚未侦破的飞车枪击案件中身亡。科顿说，扎克的死清楚表明，从事这一行是多么危险。
我带着他是出于安全考虑，你知道，在扎克被杀后，我考虑到在贫困地区采访时需要更安全一些。
但当地人说，扎克讲述的故事迫切需要让更多人知道。
我想说的是，芝加哥失去了一个人，他给了芝加哥一个展示文化的平台，一个展示街头文化和挣扎的平台，一个展示这些芝加哥社区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的平台。
有人批评他的工作美化了导致扎克死亡的那种暴力，但是科顿看到他采访过的一些年轻说唱歌手获得了唱片合约，他说他的视频展示了从未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生活。
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目标，我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有些人有故事要讲，但他们不能，他们不知道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科顿的 YouTube 频道有40多万订阅者。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海峡论坛主持人许波。今天的中国两会，习近平倡导的和平统一的所谓习五点是政府官员和两会代表的热议话题。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时机和条件真的成熟了吗？台湾如何应对大陆愈演愈烈的统一压力？海峡论坛本周日上半场就和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下半场呢，则将为您播出台湾民进党代主席卓荣泰的专访，谈谈民进党的主张。那么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